我们的奉主的名开始，晚上这一堂是第七堂，我们讲到认识救恩。那今天我们要交通是得着救恩，还有讲到救恩的福分。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然后我们要因你的救恩而欢欣。然后晚间在这里求主你亲自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主啊，叫我们真知道我们站在何等蒙福的地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主啊，我们成为神的后嗣，主啊，你把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的心只有感谢来领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讲到救赎跟救恩的时候，说到救赎重在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客观一个事实，是主已经完成的。那救恩呢，是我们很实际能够主观的来经历来得着的。那今天晚间我们要看见怎么来得着这个救恩，怎么得着这个救恩，然后下面呢会再讲到救恩的福分。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得着救恩要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第一章十四节，是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那下面就讲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要悔改，就是讲到要悔改。那悔改的意思呢，常常我们一讲到悔改，好像你就要改过自新，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悔改是比较带着这个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悔改，它的意思呢是转过身来，也就是说从所有神以外的我们转向神，然后把我们的心思从一切神之外的人事物转向神。神把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他要先将一个悔改的心来赐给我们。那使徒行传26章19节到20节这边呢，是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他讲到说经过了这么长付了这么多代价，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那个意象。然后呢，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及外邦劝勉这些人怎么样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悔改是我们要来得着救恩的第一步呢，人要转向神。那本来我们的心思向着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所有生活我们的目标我们一切的中心，但是神叫我们转向他。每一个人得救呢，第一步是要来转向神。那第二个就是要认罪，从罪恶来转向神。那认罪的意思呢，就是站在神的一边来定罪为罪。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福音朋友们就很不喜欢听见人家说他是一个罪人。那你一说是个罪人需要救恩什么的，他就会很多的反弹，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做事凭良心，我都是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反应。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蒙恩呢？就是你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说我需要救赎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讲到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有一个人他要去看医生，他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生病不好意思去看医生，我要病好了我再去看医生。你都是病的时候才需要看医生嘛。好，那当然我们也很多也碰到这个，有些弟兄姊妹他要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之前呢特别好好的保养保养，该运动的运动，检查完了可能又过去了。但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光景，我是一个罪人。那这个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站在一个罪人才能够蒙到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的地位。那认罪是站在神的一边来定罪为罪，犯罪会让人与神隔绝。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呢，这段圣经 其实不只是为着福音朋友，对于我们无论你蒙恩了多久，这节圣经其实都是我们时刻需要的。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在罪中，或者是说当我们得罪了神，好像我们跟神中间呢有了一个间隔，有时候你也说不出来，但是你就知道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就是有了一个间隔。那个并不是说神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你在里面我们自己会知道，就是那一个间隔叫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很多时候像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有时候调皮捣蛋闯了一些祸，甚至父母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呢，但是你回到家你知道你在外面闯祸了，你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好像父母还不知道，可是你就是不敢太靠近他们，你就有了一个间隔，因为我们自己里面也知道。那认罪很重要，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得罪了神，我们犯了罪，但你愿意承认，真的承认，恢复与神之间的那个和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就认识到说，因着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受主他的保险。所以除了一个所谓我们讲客观的救赎，就是说主已经完成赎罪的工作，我们可以很笼统的说，主耶稣啊，你在十字架上流的保险已经洗净了我所有的罪了，对不对？所以我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那你可以很笼统的就把它带过去。或者说我们里面受圣灵的光照，那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实悔改，真实向神来认罪，认罪。那我们看见大卫呢，在圣经里面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扫罗却是好像受到许多的责备等等的。但是你说在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我们来比较一下，比方说大卫呢，他犯了奸淫，扫罗并没有犯这么样的罪，对不对？大卫呢，他借刀杀人，把乌利亚把他给杀掉了，可能扫罗并没有犯这样的一个罪。那大卫后来还把人家的妻子拔示巴给娶过来了，那结果扫罗好像并没有犯这样的罪。我们看说大卫他有很多的缺点，可是为什么在神心意中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你说扫罗做了什么？他可能在把亚玛利人打败之后呢，他留下一些这些牛羊啊什么，他们说百姓呢是要把这些来献给神的。那我们在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当然有好多个点啊，有一个点呢，你看见扫罗当撒母耳指出他的错来，他没有顺服神，可能扫罗会跟他讲说听命是胜于献祭的，那他不应该献燔祭的时候，他等不到撒母耳来，他就自己献了燔祭。那在这些点上扫罗的反应是什么？他有很多的理由。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你没有来啊，那百姓都要散去了，怎么样怎么样啊，好，那他有很多的理由。那我们看看大卫，虽然他犯罪，的确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大卫犯罪呢，也有很多所我们讲的 consequence， 就是说他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一生不能够逃避的，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大卫他有一个点，诗篇三十二篇呢，我们看见当他还不愿意认罪的时候啊，哎呀，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他讲到他里面的那个苦的情形。然后等到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整个他认识到说神的所有的恩典，神的怜悯赦免他一切的罪， 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所以他后来又写了诗篇五十一篇，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哈，是大卫悔改的写的一篇诗篇，忧伤痛悔的心哈，神并不轻看。他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正直的灵。那我们看见大卫的那个悔改，他还把他诗写出来，还要交给灵长哈，让人家去唱哈。那这是他犯罪以后。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认罪叫我们恢复，第一个是恢复我们与神中间那个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看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许有好多的时候，那个罪呢是反复的哈，同一个罪是反复出现的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对付它，没有真正的从罪恶的情形里面能够出来哈。那在这个点上，有些时候，比方说，他最容易犯的一个情况，比方说是骄傲，那这个在他里面就是每一次呢，也许。他也受到对付，也怎么样怎么样哈、哦？但是呢，那个问题，如果今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真实的认罪，那个悔改转向神，然后真实的认罪，在圣灵光照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但我们真正的认罪，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我们所胜不过的。那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从救恩的得着悔改，然后呢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得着救恩。那下面呢就是讲到相信，讲到相信。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这边讲到什么叫做相信哈，他是信他名的人呢，就是怎么样？他说凡接待他的，所以相信不是同情，相信也不是赞成，相信呢就是接受，这个是相信的一个最基本。所以我们说要信耶稣，可能有人讲说这个信好像是不是很抽象哈？什么叫做怎么来相信？那其实从这一节里面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是接受主为你所做的，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你接受他，我们在这边看见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做神的儿女是救恩的福分，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信什么呢？第一个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信的内容，我们在讲到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有讲到哈，认识基督，他就是那位真神，他是神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神。那第二个，我们说认识他是基督，基督是说到受膏者。基督是说到他的职分，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在旧约这三个职分呢是需要受膏的，所以受膏者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最大的先知。所有圣经的话中心是讲到耶稣基督，所有的预言在他身上应验。那我们看见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不单是超过所有旧约的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是君王而祭司，而且他是永远为大祭司，远远超过旧约的那些祭司，是一代一代需要更换的。而且他是带着自己的血，不是靠着牛羊的血，他是带着自己的血能够进入幔内。主耶稣是最大的君王，这些我们都曾经跟弟兄姐妹 分享过，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他是最大的君王。那这些呢是让我们认识他是基督，基督是神所托付给他，他来到地上，这是一个他的职分，这是他的一个职分。那另外一个要相信，信什么呢？信神 叫主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一个呢，是叫做我们心里要相信，要相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常常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哈，问说你信不信耶稣，那有一个很关键的哈，你不是叫人来相信说耶稣他两千年前来地上然后他死了，每一个人都死了哈，历世历代死你是不用信的哈，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今天若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主耶稣的复活，他说我相信他是精神复活，那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呢？他没有得救。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面真正的复活了哈，他不是说在人说他只是精神还活着，他复活了，他带着肉身，带着复活的身体，他曾经怎么样向门徒们显现，他怎么样叫多马来探他的肋旁，来摸他手上的钉痕。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在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了。那今天这个是需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每一个神儿女，然后我们就做见证，因为当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然后我们得着这位复活耶稣，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传福音很多时候有人他会讲说，你把耶稣拿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哈。那怎么样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见证哈，就说你问我怎么知道主活着，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我没有办法把一位耶稣拿出来给你看哈，但是这是我们的见证。今天人看见我们有一个点，所谓的见证就是说人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他们看见主的时候，我相信人就会稀奇哈，耶稣他真的复活了，他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的真实。我们能不能够讲说主耶稣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交谈，生命载路他是与我同过。很多传福音的时候呢，见证常常你发现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当你跟一个人讲说他不信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主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我怎么样来认识主，他是真的是跟我们同行，跟我们交谈，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那这个见证还有呢，人要从我们的身上，他要看见这位复活的耶稣。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不是你，不是天然的我们哈，有一个生命是不一样的。那让人里面就会觉得稀奇哈。感谢主啊！我以前在家里面信主是我家第一个哈。那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信主也不太容易，因为呢，父母他们都反对。然后呢，当时候整个的观念里面就是觉得说这个去教堂啊，什么去教会啊，就是浪费时间啊，功课呢是很重啊等等的。但是过了好些年啊，那个时候要每一次要去教会都非常的困难，要跟我父亲，那时候我也才这个算是今天讲青少年啊，但是每一次站在这个在我父亲的面前，你看见我的父母啊姐姐们啊，他们都是站在这种反对的立场啊，然后跟我父亲讲了半天，讲了好久，然后他这个啊，反正到最后一个最悦耳的声音是什么哈，就是他讲说滚滚滚哈，滚啊，你去吧，就是滚，就是说你就滚吧哈，你就去了，然后那我就去了哈。但是过了好些年呢，慢慢的我姐姐得救了哈，三个姐姐都得救了。后来我妈妈得救了哈，当然我父亲是最后了，九十多岁才得救哈。但是我姐姐就讲说，那个时候她就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哈。 我也很少跟他们说真的，就说这样子来传福音啊什么，他们也不愿意听的了哈。但是呢，他们就是在看，看着就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哈。但是他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总是有一个东西碰到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有机会，别人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感谢主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他们真的，姐姐们是比较早哈，那后来我母亲是到美国来信主了，我父亲是九十几岁了才信主哈。感谢主，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是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你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跟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要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啊，要不然别人我们也讲不出来哈。如果你能够很多的见证哈，那见证不一定要很大的见证，很多见证其实就是主跟我们讲话，主给我们一个感动，或者是说你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那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思维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在乎。人里面其实不管他是什么宗教背景、什么哲学背景哈，他里面都有一个渴望能够来认识。所以你用辩论的可能讲了半天哈，你还不一定辩得过人家。可是见证呢，因为这是真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辩，但是主跟我讲话，他事实上就是这样哈。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到因为从我们信开始，每一个人要相信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哈。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哦，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除了相信呢，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要承认，就是要承认。那这些得救，其实我们上次有讲过哈。那在神面前的得救，我们还有呢，在人面前的得救。你若是只是说我心里相信，你只能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是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口里承认，我们能够在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那这个见证让你在四围的人面前，他们就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见证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叫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我想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在世界上的以前我们可能有很多世界上的朋友啊，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要说什么话，他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他们就知道说不要去找他。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基督徒，每一次考试大，特别是那种大的考试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坐在第一排。因为我们就讲明我们是不作弊的，因为呢这个作弊有的时候啊，还不是你要去偷看人家，有的时候呢是别人要来看你，也很麻烦。你不给人家看呢，让人家也觉得好像他也不，人家也会不高兴。好，但是你给人家看呢，啊，这是帮着作弊，对不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坐在第一排，好，也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就讲明了我们是基督徒，好，所以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在人面前的得救，我们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世界上的人对一个基督徒，他们常常要求啊，都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宁可就是说不愿意口里承认哈。我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今年是30周年了。那十周年的时候呢，我跟我姊妹去坐了一次游轮，好，那我想说那个坐游轮啊，这个反正轻松一点嘛，放个假啊什么，就是等于是这样子哈。结果我姊妹带了两件这个 sweatshirt 哈，就长袖的，上面写什么呢？I love Jesus 哈，就是我。耶稣爱我，好 ，Jesus loves me， 好，等等的，好，就是说，好大了。 哎呀，我说这别穿这个吧，你这个好不容易这个放个假，对不对？因为你穿了这个呢，你在人的面前，这个做也好像要小心，讲话要小心，这个一举一动，哎呀，这个人家都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哈。哎呀，我后来感谢主哈，我还是蛮顺服的哈，后来我还是穿了，我们两个就穿了，然后在甲板上。我们在那里有一天早上就是在那里，这个船上没什么别的事了，我们就在那里读圣经啊，交通啊，这样子哈。哎，就有这个美国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看见我们这个哈，他们就来跟我们交通，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那时候才是刚刚开始嘛哈，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艘船在上面呢是700，那个时候叫什么700俱乐部哈。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电视节目的，那他们的特会就在这个船上举行，所以呢晚上开始呢就有特别聚会，那每天早上都在他们的戏院呢，他们戏院早上是没有的哈，在那里有聚会。哎，我说感谢主啊，这每一个晚上啊都有特别聚会，他们请了特别的讲员啊，然后。也让我们这个是能够一起参与他们的那个最后的祷告的服事哈，是弟兄姊妹就是彼此代祷哈，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享受啊，早上都一起晨更啊，后来也有机会，然后一起吃饭啊，或者是接触到的人啊，跟他们传福音啊等等的，很多的时候神就叫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承认，公开的承认，你说会不会不方便呢？然后我想做隐藏的基督徒啊，是蛮好的哈。那特别，我就跟姊妹讲啊，你不要告诉人家什么是什么传道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人家。所以你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好累啊，大家都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哈。哎呀，这个死刑合不合法哈？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他因为你是一个人家讲是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哈。哎呀，他们很多这个问题，我说哎呀这。一面来讲，你会觉得应该不要讲比较好哈。我觉得做个基督徒算了哈，因为我是来度假的哈，我不是来服侍的哈。但另外一点呢，也就因为这样，你有机会能够服侍到一些人，那些在软弱中，或者是说他们在痛苦中的，你就有一个机会服侍。所以主要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公开的承认他。虽然人对基督徒的要求的标准常常是比其他人都高哈，你是拜拜的，你是做什么没有信的哈，他讲话他做事好像还没有人说他什么，你讲说你是基督徒，你如果语气稍微重一点哈，可能人家就讲了，你基督徒还这样讲话，那个要求其实很高的，表示世界上人也很看重我们。但是神叫我们就是叫做见证，见证就是拿得出来哈，那让别人来看哈。我们也常承认我们有不完全，我们有软弱哈。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你看我，你会失望哈。我身上很多缺点哈。我想我们也都盼望弟兄姊妹呢了解哈。虽然我也许是传道人，我是怎么样信主多少年，但是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这是一面的我们自己的盼望，但是呢。弟兄姊妹或者世界上的人，他说我看不见主，我只看得见你。所以见证还是很重要。你再怎么讲说，哎，你不要看我，你看主，人家说对不起，我看不见主，我就看见，我们是见证，人家从我们身上才看见主。那我想这都是讲到我们得救一步一步，其实 这些一步一步呢，说到我们要来领受这个救恩是非常的重要的，从我们悔改要转向神，你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注意心思注意力所有的我们的重心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想不到神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传福音他容易接受，有时候他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他遇到了一个难处， 他在一个什么软弱的里面，好，还有一些就是他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会特别觉得里面有需要。很多人一到美国，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他是特别容易信主的， 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它里面有一些的彷徨，那等到他都安定好了，你再跟他传福音，有时候就难了哈。总是讲说要有一个什么机会，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愿意转向主，你跟他讲传福音的时候，他愿意转向主，转向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才能够说我需要这个救赎，我需要，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看见人人都有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他认识到说人的虚空，人的软弱，他们会来要主。下面就是相信，他必须很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这个接受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接受主所做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生命有改变，心里相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我们能够说他是我的主，还不只是说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他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居首位，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宣告说他是我的主，如果他真的是主，我就愿意来寻求他的意思，我就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他如果真的是主，他就负我的责任。那今天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哈，就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慢慢的，你经历到我所要的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主的自己。那我们做见证，下面有一个就是受浸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上次我们也讲过哈，那这一个得救，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受浸的得救一面也是在人面前的。我们说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在神的面前做见证，也在仇敌的面前做见证。我今天受浸已经归入基督了，我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受浸讲到说我们脱离所有的旧造，圣经里面是用洪水来比喻哈，所有的一切被洪水淹没哈。讲到我们借着受浸，我们脱离了旧造。他们过红海，整个红海分开哈，他们从云里从海里受浸归到摩西哈。那讲到说这是一个预表，我们今天借着红海的预表，预表到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因为所有仇敌他们试着要过去的时候呢，整个红海又合起来把他们全部淹没，所以今天你们看见的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了，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过约旦也是一个预表，圣经里面这三个都是预表到受浸。约旦河的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他们拿12块石头放在河床，再拿12块石头拿到对岸，讲到那个生命的更换。说到我们借着受浸，我们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的复活。受浸是一个见证，见证这个事实，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我受浸，我不是借着受浸来与他同死，乃是说我已经与他同死了。这个与他同死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死包括了我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在这里今天得救了。所以呢，一个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借着受浸，我们做见证，我已经与主同死了。同埋葬，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是见证我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神要得着我们做他的见证，能够在地上，今天我们是一般分别出来的，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好，那我们在得着这个救恩的部分哈，今天不单是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哈，怎么样帮助福音的朋友，让他们能够这么确定的哈，或者是说他们真正的能够得着这个救恩。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听见福音，有的时候他是一下的感动哈，那他可能就得救了哈。但是对于整个的救恩，其实是很不清楚的。有些人在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听见人家讲说，你如果信耶稣，主耶稣就能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他说好好好，那我就信。但是救恩是什么呢？他可能并不晓得救恩是怎么得着的，他只想到说主耶稣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跟他们去拜这个拜那个好没有差太多哈，他只要说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就是他所想要的。但是我们只能讲说，问题可能只是一个媒介，但是人要信主，主耶稣不是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你有更大的问题，就是你生命的问题，你的永死的问题，你需要看见。那我们从这些，我们就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真的是盼望他们得救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或者说一时的感动，或者是为了解决他一个需要，真的认识到底什么是救恩，怎么样来得着这个救恩。那这每一步哈，我们自己清楚，我们也经历，那我们也帮助这些福音朋友们从得救，然后一直到做见证哈。那这些呢，这是整个救恩，其实是超过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已经完成。那今天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下面我们讲到救恩的福分哈，你就看见，因为这个福分这么大，所以远远的超过救赎的工作。救赎是必须要有的手续，没有救赎我们得不着救恩。但是今天得着了主救赎，我们接受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得着救恩呢，其实下面有很多的福分，你就看见说，这是需要我们一生，我们一直来经历，来得着一个完全的救恩。那救恩的福分有很多哈，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呢，就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那边替这些以色列人为他们行这个悔改的洗礼，行悔改的洗礼。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施洗约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在那里做这个悔改的洗？因为呢，他所做的是要将耶稣基督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因为你看见当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到施洗约翰的那里去施洗，那一个一个呢，他在那里其实他在等，等神的儿子来到，他要将主耶稣表明给以色列人看。当主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耶稣到他那里的时候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看见主，施洗约翰就在那里宣告：“哈，这是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他把主耶稣显明出来。这么多人经过他，都不是，只有主耶稣来了，他把他显明出来，他除去世人的罪孽，或者是说背负世人的罪孽。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我们讲到说救恩的福分，第一个呢，说到罪得赦免。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宝血的意义啊，宝血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旧约中算一个预表来讲呢？他们过逾越节，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个血不是让在房子里面的人来看的，这个血是要让神来看的。 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他们，因为神看见是他儿子，是儿子的血，而且呢，血代表是什么？是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将命倾倒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他的宝血。以赛亚说，他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讲到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这个我们都讲过哈，我们就知道血的那个意义跟价值。那这个血是讲到主的生命，他的超凡美丽，他的完全，他满足而且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血能够让神一看见，神就越过我们，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哈。所以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今天我们认识到宝血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在刚刚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还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站在神的公义的根基上，我们站在神的信实的根基上，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今天仇敌没有任何的权利，他再来搅扰我们，再来控告我们，因为主的宝血已经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仇敌的控告总是叫人远离神，叫人觉得不配来到神面前，叫人觉得不配来侍奉神。圣灵的光照呢，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圣灵光照所带下来的结果非常的特别哈。当我们在圣灵光照的里面，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会悔改认罪哈。然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赦免的把握，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哈。我们跟主之间会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圣灵的光照跟仇敌的控告，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些真理，叫我们不接受仇敌来的控告。很多时候仇敌的控告叫我们看见，的确也是看见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仇敌的控告叫我们觉得我不配来到神面前，我不配来侍奉，我没有资格，好像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远离的那个间隔，叫我们远离神。圣灵的光照会叫我们更亲近神，叫我们愿意在光中来见光。那这个是讲到罪得赦免。那下面呢，说到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第一个呢，是说到因信称义，第二方面呢，说到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在因信称义这一面，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的多哈。在第三章二十四节说到，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哈。一个意思呢，是说在神来看我们是没有罪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看我们是义的。所以这两个还是有差别哈。除了说我们是没有罪的，那第二个呢，神看我们是义的。那这个称义它叫做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因着我们做真的是完全了哈，我们的表现到了多好，所以神称我们为义，不是的哈，它是白白的称义，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在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这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另外你直接翻的话呢，他讲到说他叫我们能够称义，所以他复活了。怎么讲呢？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他所留的保险，他能不能够满足了父神所有的要求，或者是说今天神的审判临到他儿子的身上，是不是已经够了，已经好像把所有神的审判，所有的要求啊，今天主耶稣已经完全能够担待了。我们怎么知道？你说主耶稣他死了，他留了保险，但是如果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今天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没有人会知道今天主所付的代价是不是已经满足了父神的要求。主的复活，神说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在神的眼中他是圣的，他是义的，他是完全的。主耶稣复活了，今天好像我们说主所付所有的代价，今天有一个收据啊，一个把握，神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完全能够承担所有人的罪，他已经付了所有的代价，神没有叫他的圣者先朽坏，他从死亡中能够出来，因为他是义的，他是圣的。我们看见说，那这个代价付清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说，这个复活成了我们今天可以相信的一个凭据，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这边讲到称义，是神看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不单罪得着了赦免，而且他看我们是义的。所以这个看，我们就知道不是在于我今天真的我的表现是多么的义，乃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好像披上那个义袍啊，就是那个袍子，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义，他是我的义。神看见他的儿子，他看见这个义，我们是在他儿子的里面。感谢主哈，因着信而被称为义，在相信，不在于我们的功行，不在于我们的修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因信称义呢，是马丁路德所恢复的教会的一个产业，所以他认识到不是在于他们的修行，乃是在于相信，也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与神和好。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借着儿子的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当人犯罪堕落以后，跟神是站在一个为仇为敌的那个地位，人会逃避神。所以当神到伊甸园的时候，他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是人要躲避神，神跟神中间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间隔。因为我们的神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在这么大的间隔，今天感谢主，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整个救恩的里面，这个福分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 享受与神中间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能够跟神更亲，能够跟这位神更近。那这个是我们要得着的一个福分，已经有的一个福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些救恩的福分，这是我们需要一生更多的来经历。所以救恩呢，是我们要一生我们来经历的。你说与神和好了，但是今天就在现在，我们跟神中间还有没有间隔，这是我们所在乎的。啊，其实神何等的乐意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其实神何等的盼望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他的儿女们同在，这是神他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那今天所有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今天我们也蒙恩得救了，但是多少时候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好像在忙碌中，在很多的外面的情形里面呢，我们忘了与神和好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真正享受与神的和好，与神之间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好，那有一些人，他们每一个主日来聚会，我们已经说这是一个好基督徒哈，比那个偶尔才来一下哈，一天到晚在忙碌啊，或者是忘了主的哈，我们这已经不错了哈。那以前一个老弟兄啊，居然会每一个礼拜天居然会，他离开教堂，他就向着教堂鞠一个躬哈，主耶稣下个礼拜见，他就来一次一个礼拜，他就认为说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与神来亲近哈。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主他叫我们随时随地随在哈，他都要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恢复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可以亲近主，你在走路的时候可以亲近主，对不对？我们在聚会当然可以亲近主，你在睡觉也可以亲近主，好，主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与神和好，非常宝贵。重生，讲到从上头生，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重生它的意思是什么？从神生，从上头生，从灵生。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重生呢，就是再生产一次哈。但是这个再生呢，尼哥底母说，那怎么能够老了怎么再从母腹再生出来哈？不是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但是我们有一个从上头生，从神生，从灵生哈，那这个是一个得救的时候我们所蒙的一个福分。因为神叫我们今天能够见神的国，能够进神的国，不是在于我们那个老旧的天然的，好，这些要过去。从你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从上头生，有一个新的起头，整个生命有一个更新，他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会经历到信主了以后，开始里面有所谓这个属灵的征战，好，因为我们还有从肉身生的属于天然生命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说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从灵生的，那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可以讲说我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没有什么这个那么大的征战。但是现在的征战，因为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他也会觉得苦，我想做的我不去做， 我不要做的我却去做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这个是很真实哈，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但是你知道，征战越猛烈，或者说你越能够清楚，这是属灵的，这是属肉体的。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哈，你就越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主越有一个工作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就怕你迷迷糊糊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好，我活在肉体中，我也觉得挺自在的。好，你里面没有那种征战的感觉的时候，好像你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一个主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得胜能够显出来。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让圣灵的感动，好，就是说那个生命的感觉，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良心需要经过保险洗净，好，你常常留心圣灵在里面的感觉，好，那个生命的感觉，那个微小的声音啊，慢慢你就可以摸得到，这是主的生命，好，他是怎么样来反应事情的。然后呢，你也就慢慢的显明说，哦，这是我天然生命，我天然生命是这样反应的，我很熟悉的。可是里面另外有一个声音，另外有一个感觉，那这个是圣灵的感觉哈。很多时候你若是忽略它，圣灵的声音那个感动，很多时候是很微细的。你若忽略它，你就算了算了，我不管它了。好，我这句话不讲出去，我就不痛快。你就常常忽略里面圣灵的感觉，那慢慢的你也就习惯了，你的生命就很难长进。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碰到一些所谓的老弟兄老姊妹，不一定是年纪老，就是信主很多年的，就说真的是那个老旧的生命，很多时候承认说还是原封未动，就是他原本可能该发脾气的，他原本该骂人的，他原本该恨人的，他原本很多怎么样的感觉的，他并没有一些生命的感觉哈，那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救恩的福分，是要我们主观的，或者是说我们真实的来得着。那在这边讲到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哈，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从上头生的，从灵生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今天这个生命在里面，我们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感动，那个微小的感觉，我们愿意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你就发现真是宝贵啊，主的生命是太美丽，太超凡。那慢慢的你就知道说，我要怎么胜过我那不能胜过的。我不是这个征战哈，其实有它的秘诀，以后也许我们再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哈。我们需要走在十架的路上，十架不是讲到受苦，十架特别就是说到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主在十架上他的死，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今天的十架是什么？我愿意拣选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我愿意放下我的老旧的自己。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多讲这一些，但是我想这些就是救恩的福分里面，我们怎么来得着，我们里面都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反得永远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是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好像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永远的生命，在神的恩赐在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永生呢，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在基督耶稣里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怎么得着永生？就是相信。那怎么相信呢？就是接受。今天人要给你一个礼物，你礼物要给你，给的人没有问题啊，他已经把礼物要给你了。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接受的人他愿不愿意接受？你愿意，你就得着这个礼物。你如果不愿意，神也没有办法勉强你来接受这个礼物。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礼物呢，他说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恩赐就是神的一个礼物哈，神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个永生，他要来赐给我们，赐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是以信心来接受神的儿子，一切信子的人就得着在他里面永远的生命。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那我们刚刚讲到在我们里面那两个不同的生命啊，那些征战啊，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叫做永远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圣灵里面回来，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做见证说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他今天就跟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那你可以说是的，我们都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感谢主，这是非常宝贵救恩的福分。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哈，得自由与安息。得自由与安息，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捆绑，那今天主叫我们从很多的捆绑的里面，他叫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好，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那今天我们中午在吃饭呢，讲到这个抽烟的事情哈。那很多人他说我要有抽烟的自由，可是呢，等到他一上瘾了以后呢，他就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其实他就失去了一个自由。那今天罪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是其实是叫人受一个捆绑，叫人没有那个自由。那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叫做自由。好，那你说这个捆绑有多少捆绑？每一个人身上可能不一样。好，有些人世界对他是一个捆绑，他脱离不了这个世界。好，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着自由，不受这个世界的捆绑，不受罪恶的捆绑，不在仇敌的权下，不受仇敌的捆绑。的确也有很多人我们遇到他是被仇敌所辖制的，被仇敌所辖制的。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他大概那个时候是19、20岁，他父母带他然后带到我们家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对付他。这个女儿从很小的时候呢，她妈妈她爸妈都以前都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就带她到各个庙里面去啊，然后她就开始就是有被鬼附的情形。他们就找这个更大的庙，然后再反正就说到处大鬼来赶小鬼啊，弄到最后啊，他在精神病院就住了十多年了。你看才差不多19岁啊，住了差不多11年，好像就是非常的痛苦。好，但是没有办法，就说他就靠着那个吃那种精神那种药哈，吃到他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像一个目光呆滞啊，就是说没有反应的，然后就是一脸那个很凶，可是呢，他已经用很重的药 他等于是常年都是这样子哈，用很重的药，非常的可怜。他爸妈感谢主啊，后来他妈妈是信主了，他爸爸那时候还没信主，你就知道说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被撒旦所捆绑，被撒旦所捆绑。后来住在我们家，住在我们家楼下哈，有一天半夜，他爸妈这个叫我们哈。然后要去为他，因为他说他们两个都抓不住他女儿，他那个女儿那个被鬼附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力量哈，就是他爸妈都抓不住。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安静下来。那后来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那个弟兄是很有医病的恩赐，他说我没有赶鬼的恩赐啊。不过那天呢，刚好那个弟兄也在我们家。他就握着这个女孩子的手，就为她祷告。你就看见一个人在被捆绑的那个这么多年啊，那是非常的痛苦的，整个他的那个脸上的表情都是看得都很可怕的。我们也为他祷告，那个老弟兄也为他祷告，很特别，也没有什么样的好像大声的赶鬼啊，也不是哈。哎，忽然之间这个小女孩就笑起来了，只说小女孩也19岁，就说突然笑起来了。哎呀，你看见一个从捆绑中得释放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情景哈，非常的，我们只说神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神在这里，仇敌没有权势，他得做释放，他得做自由，他父亲。在台湾是，就是拜偶像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在整个家族啊，他们特别盖了一个什么房子哈，专门就是做拜拜用的等等的。那一天，他父亲亲眼看见他女儿的释放，他说他也要相信。后来，他女儿跟他父亲两个人在我们家游泳池里面受浸哈，得释放。得释放，从仇敌的权下，那么大的一个释放哈，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今天我们当中，我们自己身上，如果还有什么捆绑，我们要认识这个救恩的福分。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可以不受仇敌的辖制，我们可以不受自己的捆绑。很多时候，有些人讲说，我天然生命就是这样，好。这个青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哈，不是的，我们可以得着释放，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可以得着释放，世界在我们身上，它应该是没有权势的，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的。马太11章第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能我们都承认我们在地上。也有许多的劳苦哈，劳苦担重担的，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们今天可以得着安息。那得着安息，并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就不用做了哈，每天就闲着没事哈，并不是这样。里面有一个安息，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那这个是神儿女可以得着的。那常常在外面很忙碌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可以经历到里面有一个安息，有一个安息，有一个平静安稳。我记得我是在美国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后来感谢主哈，真的是那时候遇见神，然后就经历到我们里面可以在最忙碌的，在最大的压力的底下，里面呢可以有一个。说不出来，不能被摇动的那个平安，那个平静安稳。因为那个时候来美国读书哈，其实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没有钱能够付学费的哈，这是不可能的，你再怎么打工也不可能的哈，所以你必须要拿奖学金，那大家都在争这个奖学金，所以那个竞争其实是非常残酷的。那所以呢，我们呢？在学校有很多的工作，我来美国也在餐馆做，好，然后也做改考卷的，好，也做要做这个助教，要做研究助理，你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但是呢，你又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压力竞争的底下，感谢主，我们里面得着一个安息哈。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深的经历到，每次我需要做事，我需要读书，先来到主的面前。虽然外面有很多的繁忙的工作哈，很多的压力，但是里面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安息，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劳苦担重担到主这里来，那我们真的在这个安息的里面，你经历到说，我们并不是比地上的人更聪明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可是主与我们同在，你在这个平安的里面，啊，你就经历到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学啊那些他们已经很稀奇，就是说好像读书的速度或者毕业的速度，这个所有的这一个一个学位啊这些很快啊怎样，他们觉得很稀奇，哪来的这么多时间，他看见你在学校你需要做研究助理，你需要做助教，你需要好多事情啊，这些奖学金不是免费给你的，不是白白给你的，是你要去工作的，但是你可以免学费，他每个月可以给你钱等等的。好，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时间啊是在教会的里面。那个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在教会，7点就在教会祷告，然后呢每一天，不是每一天，礼拜二是我们是祷告会，礼拜三是看望，礼拜五是那时候青年聚会读经啊等等的，礼拜六是追求的聚会，礼拜天早上聚会晚上聚会，很多时候都在教会哈，我们只能说做一点见证，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的。但是呢，在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有主，他叫我们能够平静安稳，他叫我们得着安息，叫我们享受在各样繁忙的当中哈，他与我们同在，这是救恩的福分，得自由，得安息。第五个。很大的福分，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林后6章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罗马书第8章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不是做外人，不是做寄居的，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做儿女特别重在什么呢？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重在我们的权利，重在我们的享受。今天儿女在家里面，他到冰箱里面，他去喝个果汁，他要吃个什么东西，我想我们家的儿女也不会来问我的，他拿了冰箱他就这个自己去拿哈。你这些东西是家里的东西哈，他是家里的一份子，对不对？儿女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权利啊，我们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享受父家一切的丰富，这是做神的儿女有太大的福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哎，我们宝贵做神儿女这个福分。那第二个呢，他说做子民。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子民特别讲到神的国度，儿女呢特别是讲到神的家。神的家里面讲到儿女呢，重在我们的权利，对不对？我们的享受神家的丰富。那你说做国度的子民，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讲到我们的权利哈，它的重点是讲到我们的义务了，我们当有的义务哈。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一个是讲到这个国度，那在国度的里面做子民很重要，是讲到我们的顺服，顺服。所以今天你能够说你的儿女在家里面能够享受各样家里面的丰富啊，他有他的权利， 可是今天你在一个国度的里面，你做一个国度的子民，你还有很重要一点，讲到你的义务。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义务。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但今天我们知道哈，这个天上的国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民权啊，叫做 citizenship。那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盼望拿到美国的公民，对不对？拿到美国的公民。那当然，他有很多的权利，但是呢，你要做美国的公民，也有很多的义务，也有很多的义务。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哈，我们的公民权是属天的，我们是属天国度的这个子民。刚刚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节，哈，那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被迁入了一个国度啊，这个国度叫做爱子的国度。我们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那今天神他的心意，我们能够一同有份的，在这个国度当中，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义务，因为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国度的里面呢，顺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在神家里面，好，我是做一个神的儿女，我在享受神家的丰富。我们需要从这两面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子儿女，我们也是子民。一个讲到我们的权利，另外一个特别讲到我们的义务，一个讲到享受，一个讲到我们的责任。那第七个，最后一个，成为神的后嗣，能够承受产业。请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既是儿女，便是后嗣。神借耶稣基督成功的救恩，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与他和好的关系，又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得享自由与安息。原本是远离神、心里与神为敌的人，现在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后嗣呢，就是继承产业的人，承受神的一切丰富福分，所有与所事。那基督如何做后嗣，我们也要照样做后嗣。他如何经过十架道路而登上宝座，我们也要与他同走道路，同登宝座。他如何由苦难进入荣耀，今日我们与他同受苦，那日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感谢主哈，我们不单是儿女，他说既是儿女呢，便是后嗣。这后嗣是要能够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主耶稣他今天他是我们的长兄，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他为我们走过了这条道路，今天叫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今天他从苦难进到荣耀，他也呼召我们，叫我们一同走在这条路上，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和他是同为后嗣，同为神的后嗣，我们要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整个救恩的福分，我们到最后这个点，我们就认识到说，那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叫我们得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不是在主以外，我们要得这个产业，是这个祝福那个祝福。今天神乐意施恩，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乐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今天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神学，今天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叫人得着福利平安的一个神学，今天我们所传的照着圣经那个最大的福分，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除我以外，真的是除了主以外，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所要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里面的祷告。那盼望我们认识了这些救恩的福分，我们也能够这样子祷告。今天神要我们同为后赐，他要把那个属天的丰富，那个产业来赐给我们。那得产业其实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没有，我们不要盼望说一下子到了永远那些都出现了。今天就是给我们机会，叫我们来得产业。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死，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什么时候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己生命，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主告诉我们，你今天要得生命的，你到那一天呢，你是失丧生命的。今天我们愿意舍掉我们的魂，就在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所经历到的，主把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救恩的福分实在是太宝贵，叫我们罪得赦免，叫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重生，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得着自由，得着安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成为神的后嗣。那我们这堂课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哦，主耶稣，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今天买我们回来归给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满得你的丰富。主啊，救恩那样的宝贵，我们说你得着了我们，也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也得着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真的叫这样宝贵的救恩能够临到许许多多的人。主，我们说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有的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